葛明礼在电话中听说王一民被抓住了，高兴得忘乎所以。接着夏云天就从电话里听见好几个人在那边喊叫起来，这叫声连成了一片，这边什么也听不清。夏云天忙问
葛警长，葛警长，你们是怎么回事啊？啊，吵什么呀？我听不清啊，我听不清。
不是吵啊，我的旅长大人呐、啊，这是我身旁的几个弟兄乐的，他们都乐颠了馅儿了。哎呦，我的旅长哥哥，这个王一民呐、啊，可让我们吃尽了苦头了。我说朱旅长啊，你抓住这一个王一民呐、啊，就等于抓住共产党的千军万马呀。嘿，你等着吧，旅长哥哥，你有这么个见面礼，你就不是旅长了，是未来的军管区司令啊。
夏云天听得不耐烦了，
那你什么时候来呀、啊、你？
我就去呀、啊、我就去。哎，我说旅长哥哥，你听我说啊，你可小心看住了他，姓王的这小子跟他们孙猴一样，会七十二变呢。
这你放心吧，他这回掉进如来佛的手心了，蹦不出去了。
那好啊，旅长哥哥，兄弟马上就到啊，马上就到。我说大概你已经看见了吧，我那儿还摆着生鱼呢啊，咱们要大大的庆祝一番呢、啊，一会儿见啊。
电话挂断了，王一民、夏云天和谢万春三个人立刻做出了决定。第一，布置小帘子等候开院门，要打消小帘子的顾虑，不要让他慌手慌脚。第二，把小翠仙带到东屋监视起来，估计葛明礼在院里不会找他，如果找，有小帘子应当一下就可以了。第三，客厅里的杯盘碗盏和大圆桌面马上撤走。夏云天、王一民、谢万春留在客厅里准备擒拿葛明礼和他带来的随从特务，其他同志一律隐蔽在中间的屋里。第四，门前只留一辆小汽车，肖光义和刘志先两个小马便坐在车里，等葛明礼一到，他们立即出来敬礼报告，表示迎候。他们俩要紧跟在葛明礼和他的随从后边进院，如果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他们俩可以相机行事，直至开枪。门外另一辆大汽车要开到后院隐蔽起来。这四件事情只用五分钟的功夫就办得利利索索。王一民亲自去找小莲子谈话，这个小姑娘和那位做饭的老太太都还记着这位仁义的血人，他们也都恨透了凶煞神一样的葛明礼。所以当王一民把开门的事儿和小莲子一说的时候，他立即应承，连一点畏缩的样子都没流露。王一民从他的眼睛里相信了他的真诚。一切都安排就绪，37号小院在静悄悄地等待着他的主人。不大一会儿，门口就响起了摩托声，不是一辆，是几辆在合唱。门铃响了，小莲子马上跑去开门。院门开出，葛明礼首先走进来，后面紧跟着两个人，花脸特务秦德利和酷似王一民的王天喜。这两个小子都是恨透了王一民的家伙，所以就跟着葛明礼前来 亲手擒拿这个共产党要犯，以出胸中的闷气。紧随着他们三个人进来的是萧光义、刘志先这两个小将，他们俩把手摁在盒子枪的枪把上，以防万一。其实他们俩这个动作完全是多余的，多亏葛明礼他们没有回头看，否则是会引起他们疑心的。一直处在兴奋激动状态中的葛明礼和秦德利、王天喜这俩特务，不但没有回头看刘志先和萧光义，甚至连来开门的小莲子他们都没顾得上看一眼，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往客厅走去。还没等走进客厅门呢，葛明礼就高声大气地喊起来了：
朱旅长，我那没有见过面的贵客请恕小弟迎接来迟了啊！
葛明礼一边喊着一边推开门走进去，秦德利、王天喜两个特务也先跟着跨进了门槛。这时候他们看见屋子里面的沙发床上端坐着一个高大的上校军官。使葛明礼非常惊奇的是，他怎么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呢？既不行见面礼，也不寒暄客气，脸还绷得那么紧，横眉立目中射出两道寒光，寒光中透出一股杀气。啊！葛明礼猛打了一个寒战，他觉出了情况不妙了，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他刚要伸手去摸腰中的短枪，猛听身后传来一声断喝：不许动，举起手来！啊！随着这声断喝，葛明礼和秦王两个特务都觉得脊梁骨上被顶上了一个硬邦邦凉森森的东西。他们三个人当然明白这是什么玩意儿，于是只好乖乖地举起手了。直到这个时候，那位高大的上校才从沙发床上站起来。这时候葛明礼才看清，原来在这个上校的屁股底下还坐着两支备用的匣枪。葛明礼知道了，他知道自己已经落进人家的圈套，看这个架势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但是葛明礼弄不明白来者究竟抱着什么目的，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子竟敢在哈尔滨这个地方对他葛明礼动起手来。他们还想活命吗？想到这儿，葛明礼那被震动的惊恐的胆子大了一些，他一瞪眼睛对那个上校军官喊起来了：你要干什么？葛明礼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什么要用诈骗手段？住口！这上校的吼声比葛明礼高出一倍，震得满屋子都发出回声。他用手指着葛明礼的鼻子：
什么诈骗？我夏云天从来就……
什么？你是夏云天？
秦德利和王天喜也跟着喊上了：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汤北游击队长？
正是在下。
那么朱殿山旅长，
哼，早让我打发回老家了，这回该轮到你们了。谁要是不服从摆弄，夏某人也打发他和朱殿山一道去。
夏云天说到这儿一挥手：
好了，方才你不说我是骗你们吗？
哼，
那意思是不相信这里有王一民吧？ 现在就让你们见见吧。不同的是，他不是接下球，而是坐上客。一鸣，请过来吧。
啊！随着夏云天的话音，从葛明礼等三人背后转出了王一鸣。只见他腰中斜插着一支手枪，手中攥着一把明光锃亮的匕首，在葛明礼等人面前站定，昂首怒目的直望着他们。葛明礼等三个人当中，最熟悉王一鸣的要算秦德利了。他定睛一看，不由得又浑身一抖，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的妈呦，这回算完了。
葛明礼和王天喜听秦德利这么一喊，也吓得浑身一抖。他们早已尝过王一鸣的厉害，何况又加上一个威震满洲的夏云天，他们知道这回是凶多吉少了。王一鸣在他们惊惧的瞠目结舌的状态下，快步走到他们身前，用最敏捷的动作从他们身上摸出三支短枪，摸一支往他们身后扔一支，萧光义都一一接在手中，插到腰间皮带上。王一鸣又一推王天喜，
去到那边墙角脱掉外衣，交出特别通行证。
是。
王天喜刚答应一个是字，就被刘志先推到东南墙角去了。秦德利看见王天喜被推走了，也要跟过去，他刚一迈步就被王一鸣扯住衣领拽住了。
你先别走，你的衣服我给你脱。
你这个坏蛋。说着王一鸣挥起了匕首，擦擦，从上到下在秦德利的前衣襟上划了两下，又拉住后衣襟，就这么一抖，一件被划成三大片的白绸的小褂飘然落在地上。
我的妈呀！
秦德利吓得惊叫起来，他忙低头看自个儿的前胸。前胸上不但完好无损，连背心儿都没划破一点儿。这一切虽然都发生在转瞬间，但葛明礼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正在他被吓得心惊肉跳的时候，王一鸣举着钢刀奔他来了。葛明礼忙往后退了一步，
王爷饶命，王爷饶命。
王一鸣把钢刀又在葛明礼面前晃了晃。我们可以饶你不死，但是你必须听我们的指挥，替我们在前面开路。
是是。
葛明礼像鸡千米似的点着头，
我愿意把你们送出去，送出去。
不。不是送出去，是送进去。
送进去？往哪儿进呢？
往最热闹的街道，正阳街口进。我们要到万福德旅馆去接人，明白不？
明白，明白了。
你们是不是坐摩托车来的？
是。
几辆？
三辆。
那么现在你听着，王一鸣用钢刀指点着葛明礼。一会儿，我用王天喜的身份和你坐第一辆摩托，你坐在车斗里，我坐在车后座上。你看着没有？ 说着，王一鸣又晃了晃手中的匕首。
他是如何锋利，你已经看见了吧？
看见了，看见了。
我告诉你，一会儿他要一刻不离地对准你的后背，你只要敢乱动一下，他就会立刻刺进你的心脏，
让你连妈都来不及喊一声就彻底完蛋。开摩托的我们将换上自己的人，我们会在你血还没喷出来之前冲出危险区。告诉你，我们可从来不说空话，是找死还是求活，你自己照亮着办。
我求活，我求活。
那你现在可以坐下喘口气，一会儿跟我走。
是。
王一民又对夏云天指了指葛明礼和秦王两个特务，他们三个交给您了，我出去布置一下，马上就走。
嗯，好。
王一民和谢万春一同迅速地安排好车辆等事项，他们把三个开摩托的警察都带进中间的屋子看起来，把服装脱下两套给两位共产党员司机换上，请他们一个开摩托一个开大汽车。他们又把夏云天请出来共同商量决定，由王一民率领萧光义和一名游击战士押着葛明礼去万福德旅馆接人，留下夏云天和谢万春两个人处理37号小院内的善后事宜。鉴于秦德利和王天喜两个特务背叛祖国，作恶多端，决定立即处以死刑。三名开摩托车的警察和院外茶馆的小特务用绳索捆牢，小翠仙也要分开捆起来，以免跑出去报告。对小莲子和做饭的老太太，在征求他们俩意见之后，决定在我们撤走的时候也把他们拉走。那位老太太在宾县农村有一个妹妹，她要领着小莲子去投奔她妹妹。再有，那就是要用最快的速度清查一下葛明礼和小翠仙家中的金银细软，凡是贵重的小件东西全部抄收，适当的分一点给那一老一小两个受尽剥削的女佣人，使他们俩能在农村安家，避开警察特务的迫害。院外的小茶馆关闭上锁，院内的电话在走前要毁掉。等到把所有这些事情都一一处理完以后，夏云天和谢万春就把我们的同志都组织好，等车回来以后分秒不误的立刻上车冲出哈尔滨。一切都记忆停当之后，王一民便迅速换上王天喜的衣服，揣好他的特别通行证，带领萧光义和那位战士押着葛明礼出院门，登上摩托和汽车，向正阳街驶去。葛明礼仍然穿着他那身崭新的警政制服，戴着两道金箍的大盖帽子，坐在摩托车斗里。他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脸上的表情显得特别严肃，腰板儿拔得比任何时候都直。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他旁边的司机后座上坐着装成王天喜的王一民，正用隐藏在袖筒里的匕首铁柄捅着他的后腰。王一民还不时地提醒着葛明礼：“坐直了，精神点。”这就使得葛明礼不敢不拔直腰板了。葛明礼这貌似威武的姿态掩盖着他那内心的惊恐，使他们安全地通过了所有的关卡。果真不出王一民所料，葛明礼本人就是一张最有效的特别通行证。所有主要接口的关卡都有便衣特务，这些家伙一看葛明礼，立刻鞠躬行礼，举手放行。日本宪兵一看葛明礼那黄灿灿的大肩章， 昂首挺胸的大块头，以及特务们那毕恭毕敬的样子，也都没有阻拦过。至于那些挎洋刀的警察们，一看见是警政衔的高级警官，那更是连个屁也不敢放。有那认识是警察厅特务科长的，更是笑脸相迎，躬身相送。他们哪知道正有一把锋利的钢刀对着葛明礼的后背呢。这把钢刀使葛明礼真是如坐针毡，如芒刺背。他那溜光水滑的大白脸上像被遮上了一层阴云，眉头紧皱。当后腰触到那硬邦邦的钢刀把上的时候，葛明礼的面孔就被刺激的扭歪变形，连脸蛋子上的肉都不断的抽搐抖颤。葛明礼越是这样，越是那些警察特务看着害怕，有那想上前说两句讨好话的家伙也不敢靠前了。葛明礼这副表情反倒使摩托和汽车通行的速度加快了，帮助王一民他们争取了时间，通行无阻的就把万福德旅馆的九名同志一个不缺的接回了37号小院门前。这时候夏云天和谢万春已经把小院内的事情全部处理完毕，正在等着他们，所以车在门前一停，小院里的同志们立即上了大汽车。因为那个小汽车还必须跟着那位党员司机一块走，所以夏云天和谢万春一商量，就临时从那三个警察司机中选了一个态度老实的来开小汽车。由夏云天领着一个枪法特别出众的游击队战士坐在车后座上。他们两个人都是可以两手同时开枪的双枪手，所以每个人都配备着两支匣枪，他们顶好子弹，准备随时投入战斗。那个警察司机这时候已经知道，这位像黑铁塔一样的旅长大人就是抗日英雄夏云天。在这巨大的威慑力量下，他便像老鼠在猫面前一样服服帖帖地坐在司机座位上，简直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了。现在是三辆完全不同类型的机动车组成了一个车队。打头的开路车还是王一民压着葛明礼坐的摩托，第二辆是手持双枪的夏云天和一名战士坐的小汽车，第三辆就是多数同志坐的大汽车了。37号小院前的街道上连一个行人都没有，敌人的戒严使白天变成了夜晚，光明变成了黑暗，人们都被迫地躲在屋子里提心吊胆地挨时光。当所有的人都上了车，车队就要开动的时候，葛明礼颤着声音问王一民一句：
王先生，你们还要上哪儿去？
出去。
出哈尔滨？
嗯，沿着江堰往东开。
那过了16道街就放我下车吧，从那以后就不设卡子了。
少啰嗦！王一民用刀把使劲捅了一下葛明礼的后腰，走着瞧吧。
哎，
车辆开动了，王一民咬牙切齿地怒视着眼前这个特务头子。要依着王一民的性子，真想一刀就宰了这头会说话的畜生。方才在万福德旅馆门前，同志们临上车的时候，悄悄告诉王一民一个不幸的消息。卢运奇老先生已经
开枪自尽了。这悲壮的噩耗像万箭钻心一样，使王一民心痛难忍。如果不是大敌当前，他一定会大哭一场。从万福德旅馆回来的路上，王一民竭力控制着自己悲痛的感情。车到37号小院前，当同志们上大汽车的时候，柳絮影急匆匆地跑到王一民的身旁。
我们都走了，淑娟怎么办呢？你不能押着葛明礼把他接出来吗？
不能，你快上车去吧。
你，
柳絮影像还有话要说，但是王一民扭过头去，根本不看他了，只好回身去上大汽车。柳絮影一边往车上上，一边还埋怨王一民太无情了。王一民真的无情吗？不，要讲说话呀，王一民的肚子里有千言万语要说呀。他恨自己对卢运起没有尽到责任，他怨自己不能把淑娟从苦难的深渊里解救出来，连冬梅他都觉得对不起。王一民不知道卢淑娟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在日寇临门，老父暴亡，弱弟被捕，老母昏厥，爱人又生死未卜的情况下，他会不会……王一民几乎不敢再想下去了。他眼睛盯着葛明礼，把对敌人的仇恨都集中在他身上了。王一民觉得卢家这场使人痛断肝肠的悲剧是和葛明礼有着最直接关系的。就是他出卖了这一家的男女老少，使得他们家破人亡。因此王一民才恨不得一刀杀死他。但是现在还不行，眼下还需要葛明礼这个开路的工具，王一民必须极力克制着自己，以大局为重。车队沿着松花江往东开，越往东越偏僻，拦路盘查的敌人也越稀少。过了16道街以后，葛明礼又颤着声音央求起王一民了：“王先生，王爷爷，王祖宗，你就放我下车吧，少说废话，再啰嗦就捅了你。”王一民不许葛明礼发出声响，一是他在考虑最后将如何处置这个罪大恶极的特务头子，二是他还担心在冲出市区以前会不会再碰到敌人最后的加强观察，进行最后的盘查。因此王一民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他看着看着，忽然发现20道街的街口上黄乎乎地站了一群人，其中有一个穿西装的人似乎冲着他们喊着什么。王一民侧头再看葛明礼，只见他的眼睛里闪出一道发亮的贼光。